按你私因的立场，那你什么事情重要你自己知道。要是站在佛法的立场，那就是只有修行是最重要的，只有学习佛法而能够修行，这件事是最重要，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这个我们说这个萧何，这个汉朝的三杰之一是萧何。萧何这个刘邦啊，统一了中国，打垮了楚霸王以后，自己做了皇帝了啊。做了皇帝的时候，大家要论功劳，萧何是第一功劳，那么就请他做相，做宰相啊，做丞相。这个萧何是这个人是个读书人，很有学问，很有本事，这个人很有本事的。但是啊，刘邦在没有成功的时候对他呀，又要依赖他的帮助啊，又不相信他，刘邦心里很苦恼，常常的去捉弄这个萧何。后来做了丞相，好像是又把他放在牢狱里面去。有人就对刘邦说了，说他要想造反呢，他今天造反了，你和楚霸王打仗的时候他造反最好啊，你没有，你无可奈何呀，他不是成功的，何必到今天造反。刘邦想想也对，要把他放出来。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在想，世界上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最初的时候大家合作打倒秦始皇，统一中国，好像是很高的理想，结果自己的感觉如何？最后我因为萧何会感觉到很苦，他就是没有遇见佛法，遇见佛法他应该立刻剃掉了头发出家当和尚。因为世界上那个就是做皇帝是最好最高的，再就是做宰相了吧，结果这个被人家玩弄了，把你放在牢狱里头，你还不能不去，只一念之间就把你放出来，你感觉到如何？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因为世界的富贵荣华最重要，第一件大事，结果这第一件大事啊，按佛法来看呢，还不如做和尚好。我因为做出家也是挺好的，所以你问我到底什么事情比较重要，就是出家当和尚，修教佛法最重要。你是个居士，这就出来名字了哈，你是个居士。这是来世不对三恶道啊，或今世言而彼此生意的执着不休。是的，来世不要做什么，我们呢最低限度也能够修成自己，在人保住人身，不然的话就是到了三恶道去了。所以最来世不要到三恶道去，或今世言而彼此生意的执着不休啊，这个执着不休啊，如果不要要求太高啊，你要是恶见大一点，我也好好用功修行，不要到三个大地，那这样至少也是不错的呀。啊，或者我不修行，出世间的善法，以世间善法要做一点，那么你就会不到三个大地。所以这个执着不修啊，我们不要求太高，这句话不是坏话，还不是坏话的，是即鸟为食亡啊，你这是鸟，你这个鸟为了食啊，被人家打死了啊。人要不自私，那天诛地灭，这是世界上一般人的一种伤心的话啊。因为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去服务啊，结果人家不领情，所以自己感觉到也要不自私，天诛地灭，是那么回事。但是要学习佛法，你不应该这么说。您还是不要自私啊，也要想一想别人的问题。我也要生存，别人也要生存啊。我想我相信的佛法，我的心要大一点啊，给别人呢也多留一点空间，使令他能够自由的回转活动。这样想是好，那人领情不领情，你不要介意，因为我是发了心利益别人了，我就有功德。你要因为别人不领情，我以后就不做善事了，那是你自己的损失。你也想这个问题， 比别人好不好，别人自己不在，你不用你呀、啊，他做恶事啊，你不会令你受恶报，他做善事也不会令你受善报。这个善恶报、善报恶报是由自己的行为造成的。这些成为自己做了善事，那你就是有了善，就会有善业善报的。所以不要是学习佛法，要把自己的思想改变一下，不要像世间一样天诛地灭这样的话，不要那样讲。但是这是学习佛法，所以这个开智慧很要紧啊。这个智慧开了啊，你思想就不同。是近日啊，有一本呢、啊、很有名的佛教杂志写《梵网经菩萨戒》，乃由外道整批化为本源佛所说。啊，每一戒条啊都非法非律，学者要平心阅读，便可感受到戒文中啊释放出来的暴力，不应教化众生受不是戒。作者是有名的大法师，如此演变下去，请问老法师啊，学佛学律者应以何为依止？似是而非之理又如何教人分辨？弟子愚昧，不如应如何方可融通？可能是不知应如何方可融通此种现象界，请老法师慈悲教导。这个《梵网经》啊，有一个叫汤祥明啊，你们不知这个人知道吗？他是这个中科巴大师写的这个《菩提道菩萨戒论》的翻译者，是他翻译的。他翻译啊，他自己又写一个序是八，其实是八，就特别提出来这个《梵网经》的问题。这个《梵网经》这是老问题，实在不是今天的问题啊。不过我们中国佛教徒啊，这个传统佛教的这些老法师呢，就是这些问题就放在那里不要管它，我们就是好好学习佛法，好好修行。我因为这个态度我也同意，我也同意这个态度，因为要去讲究这个问题呀，就是很难讲，很难讲，不如就是不讲好呀。那么这个是我说这是个老，这梵网经是个老问题啊。你要去看看藏经啊，在古代的大德里，就是这些有问题的经都是列在那个地方，我们要不去看就不知道就是了，是这么意思。那么这个梵网经这个问题啊，是这样哈、啊。你用啊，你对他，如果你相信呐、啊，那个人的说话，他说这个梵网经是不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啊？是伪造的，你就相信这个问题了，你就排斥他，你就对他看他就不顺眼，就是种种的挑剔他。那当然，那就感觉到不好。但是我看呢，这个梵网经，我们中国的古德，你像那个天台智大师有个梵网经的一个注解，一个注啊，还有这个华严宗的大德先手果师，他也有个注解，还有很多的大德。我们看的华严宗啊，你看那华严经的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呢？这个先生博士也赶上了，但是他没来不及做注解哈，没有做完。他六十华严，他能够把他分科判出这个注解，写出了那么多的著作，这个也是平常人吧？是不是平常人？这智大师讲经说法那种情形，你看他是平常人吧？但是他对这个梵网经就是赞叹， 就是给他做注解弘扬，大家要学习，要受持这个普世戒。那么这就是，所以还是应该赞叹这个梵王经才对。这我这时候说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梵王经里边很多有阿含经里面，我们假设哈，假设就是他不是罗斯法师翻译的，是我们中国人造的，但是他那好多是从阿含经里面抄出来的，从他别的经论里面抄来的，就是应该这样子守护这个戒律。那么我认为这也是好嘛，还是很好的嘛。所以呀，至于说是哪一个句子，问哪一个句子你连起来说这个是说的不对了啊？他说这个二乘音是邪知邪见，但是你要那么讲，那是你的自由。一个，但是我们呢，我们读这个，我们就看这个《法华经》吧。智智大师的解释啊，窥基大师的解释，教行大师的解释，他说你如果硬要挑他毛病，也可以这么讲，也可以讲的。但是他都不是这个句那一句，他把他道理分开。那么他就没有过失。另外这个翻译的人呢，古代的人哈，或者是这个写经的人啊，他当时就是那么样写的。那么那个人他不明白，你明白的意思吗？你因为这个就说错了，那个人他不知道吗？所以这个事情呢就不必啊。所以你要认为这个事怎么样解释啊，我看就是这样的哈，我们尊重古德的意见，还是照样的受持学习，就是这样考量。如果你心里决定不安的话呢，就是去学习欲切实际论的戒品的普世戒，也是很好，也是可以这样子的。当然你要是啊，你要用这个呀、啊。我们是佛教徒啊，我是佛教徒，我对佛教自然是应该是爱护保护，应该是这个态度。所以那个别的经论上也提到，你不要挑这个经论上的毛病，也有这句话的，就是这样就是好了，应该是这样子。你一定要挑毛病，那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毛病可挑呢？总是可以说的吧啊。所以这个呀，你问我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请问老法师啊，在金刚经上须菩提说，出果须陀洹就不入三生相位诸法了，而阿罗汉呢是不念自己得阿罗汉道理，也就是阿罗汉不着因而众生受者之种种相理。而在中阿含经的多戒经上也说，一切众生要恐怖啊，灾患忧戚是从愚痴生而不从智慧生的，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种种戒、种种处、种种因缘、种种处非处的缘故。从各经论上，我们是可以知道阿罗汉是以运处界诸法不取不着不执而已，经去除而已经去除种种忧爱烦恼的。而法华经受记品第一四八一四九页却提到大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摄等诸大阿罗汉在听到佛陀受记作佛之后，还会皆悉耸立，心上怀忧惧的。请老法师慈悲开示。这话是这样的啊，这个阿罗汉呢，在一般世俗的尘劳的境界内，他是不取不舍啊，不忧不惧啊，心得自在。超过了他这个境界之上呢，他还是有一点问题的，所以这个犹有所不净。这个阿罗汉还有这个，也是有这个问题。这个《法华经》上说呢，这个也有所耸立哈，那就是应该这样意思。这是超过了他的境界，所以他会这样子。但 但这个用那个字在形容啊，但是不必说是那么严重，就是有那么一点啊，是给这个迦叶尊者受记了。那么其余的这些啊，这些阿罗汉没受记的时候啊，这大目犍连尊者、居菩提尊者、摩诃迦叶延尊者心里面有所耸立啊，就是有点不安。不安呢，当时我曾经解释啊，就是啊，这个迦叶尊者哈、啊，或者舍利弗尊者，他们呢，把自己领解的佛法说出来，说出来呀，佛应可了，然后为他们受记作佛。其余的阿罗汉说是他心里也明白了，但是你还没有说出来，没说出来，但是佛也会知道。这个意思就是啊，你说的正确了。你真是是啊，开悟了，那佛就为你受记作佛。你要是没能够领解佛的这个《法华经》的真意，佛就不为你受记作佛嘛。不为你受记作佛，这三位阿罗汉可能也有别的阿罗汉，就佛还没有为他受记，他心里就不安了啊。啊，我们说领解的佛法不合乎佛的本意呀、啊。那么心里就是有点不安，所以就是有所耸立，是这样意思。但是后来他这个心情过去后，又后来又是说出一段深情的话，佛又为他们受记了。所以这就是应该是我的意思，应该这么解释，就是啊，不是他的境界超过了他的境界，他还心里面有一点不安， 是这样意思。不是这个一般的境界，一般的境界当然是对阿罗汉是没有压力的。你就是说出是这件事凡夫，但是他这个境界他也没有看在这心里面，也没有什么事也可以。但是超过了这个境界呢，那可能也不一定的。所以这就是程度的问题，不是说这一部分得自在的就所有的都得大自在的，不能那么说。我是这样解释。这有一位法师啊提出的问题啊，昨天老法师有提到舍利弗就是文殊菩萨，而我感觉到疑惑，在文殊结经上是两个不一样的圣人，怎么说是一个人呢？除了印老有这个说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经论呢？有这样一个说法，请老法师多加开示啊。我昨天另外也说出几句话来哈，这个佛菩萨的事情呢，善消方便佛啊，是不可思议境界。别人这么说啊，就是他也是孤妄言之，我们就孤妄听之好了啊，也不必一定相信那件事。我那句话的意思呢，主要是在是说平衡一下。所以有人说啊，大乘佛教破坏舍利弗尊者的名誉啊，就是舍利弗尊者在文殊经上看。舍利弗尊者智慧都没有了哈，那么就是在呀说文殊居士怎么了不起啊，那么这是破坏舍利弗尊者的名誉。但是要是反过来说呢，如果舍利弗尊者就是文殊菩萨，那文殊经又赞叹文殊菩萨呢，那么不就是又平衡了啊？我的意思就是想到这里就说到这里哈，我也不是决定相信这件事，所以呀。怎么说是一个人呢？你知道那种说法的那个深意在哪里吗？那个说法的意思就是说啊，大乘非佛说，意思是那样的意思。大乘非佛说，那么这个呀，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都是一个啊，是空想的人物啊，没这么个人吗？说是也可以有。这还有是谁呢？舍利弗就是文殊菩萨，什么是这个目犍连尊者就是普贤菩萨，是那么个，他的意思是那样，他的意思是那样呢，也其实也就是那么说， 如果他内心我是不知道哈、啊。如果说印顺喇嘛师他真相信说是舍利弗就是文殊菩萨，那应该说文殊菩萨示现舍利弗尊者，应该倒过来说才对。因为你这样说呀，舍利弗尊者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就不是阿含经说的那个意思了啊。舍利弗阿含经说的入无余涅槃就是休息了啊，哪还有文殊菩萨呢？如果舍利弗尊者入无余涅槃还能够成为文殊菩萨，那就不是小乘经的意思，就是大乘佛法的意思了。那要是大乘佛法的意思，那又违背了小乘佛法的意思了，应该是那么样讲了啊。所以这个这样讲，你仔细去研究啊，里面还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除了印老有这个说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经论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别的经论上啊，我没看见，我没看见，我看的经少，我没看见啊，别的经上讲说这个事。但是这件事啊，如果这样汇通的话呀、啊，我还感觉到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对于这个不相信大乘佛法的人，可能会有兴趣相信大乘佛法，因为啊、哦，文殊菩萨就舍利弗尊者，那也很好吧。他可能会有欢喜心的，可能会有这种作用。到这件事我看倒不必去知道，因为要是假设你如果假设能背把《法华经》背下来呀、你能拜法华忏的话，这功德做的呀、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你到五台山去，文殊菩萨会来接见你。这我说的话，我是用我相信这件事。所以你如果到那接见的时候，可以亲自问问文殊菩萨。今天有人提出问题啊，这是等于给我写封信啊，匆匆的三个月啊，写下已近尾声。由于海公了公的慈悲呀、组成了啊子下宣讲法华经的盛会，更由于老法师的慈悲呀、一步引圣教衰的大愿，再加上深广的智慧与福德，才能在此一末法恶世中啊无碍地宣讲此经。这一段话你是的，是啊，海公了公的慈悲啊，也有这个体通法师的慈悲啊。但是说是啊，无碍的宣讲此经呢，也在我个人来说呢，啊，我想你们各位知道，我还是有一点事情的，我本人还是有一点事情，将来就是讲经嘛，有时候要咳嗽几声。那么就是这就是有点事情啊，这是尤其法师能以出家人为主要对象，为主要对众对象啊，是纯以经教如理宣说呀、啊、提携后小我深信大乘之此情啊，直使流露溢于言表，深深地啊令与会大众啊感动，叹为稀有啊，这我是不敢当哈、啊，我不敢当。但是我愿意，我是的啊，我是这样啊，我是相信大乘佛法，阿含经我也是欢喜，但是大乘为主啊，并甚至庆幸啊，能身临法会，九旬啊灵寿，甘露法音，尔欲为以佛圣啊，随根随力。升起信解好药之心，凡此之类啊，皆是与会诸师共同的感想，同时已皆是正教经社常住的成就，据老法师你的慈悲与智慧，方能共成此事。我哪里有智慧呢？我没智慧。小人呢，虽鲁钝， 言语勉励也，文思之余，以随分地发愿，受持读诵礼拜法华经，很好，我随喜功德啊。借此之报，借此而报，一则诸佛累劫护念之恩此地，二则老法师讲授教导之恩，阿弥陀佛。三者经舍常住成就之恩赐礼，赐礼，这个能创办一个道场啊，大家在这里栽培善根呐、啊，真是功德无量啊，的确是的，这是恩德无量了啊，啊，又是啊这个海公的领导啊，真是难得的呀。四者啊，父母养育居劳之恩赐礼，赐礼。五者与会大众同学同文之恩赐礼，赐礼。同时啊，以希望借此啊而回向啊，大乘佛法能常住世间之地。然而啊，昨日老法师于宝塔品中讲到，持经难持，要展持者呀、啊，诸佛所叹，是哉勇猛，是哉精进，是名持戒行头陀者，你在为积德无上佛道。佛陀如此深切地劝持此经啊，闻之令佛子啊。是啊，顿生啊，坚固受持之志，很好。于弘扬之愿，是的，很好，很好。但法师，你已感慨今后大乘佛法困境重重，我是有这个感觉。嗯、这个呀、啊，对于小乘佛法有深厚啊的欢喜心、爱好心的人。他这个勇猛心很强，就是很认真的学习，当然也不见得一百个人都这样子，但是有些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如果这种啊精进心不停下来，他们会有成就的，我会这样去，但是要没得到出果的时候啊，他的烦恼也会随着活动，得了出果以后会好一点，会好一点。那么呢，这样的情形啊，他们呢，其实你，头很多天哈、啊，我们开讲法会不太久，来了一位同学啊，或者说是同学吧，我的他就是欢喜啊，阿含经啊，我也多少说了几句，佛法是。佛教是思想自由啊，可以讨论啊，但是啊，一知半解呀、啊，还是暂时的不要讨论。你多多的学习，多多的学习，然后再讨论会好一点，会好得多。我和他简单的说这么几句话，当然不是这话是和另一个人说，但是他是在旁边听到的。哦，我不反对讨论，但是要多学一些，多学一些那会好一点。不然的话，就是说一看就知道你没学过吧？你说的那个话说的不对了。是啊，学员已深深感受于此，因此啊，对于今日《法华经》的讲解，也就升起了难得及难舍之想。虽然由于时间的限制等因缘已。而不能于此下圆满此经，但学人师弟也依大乘佛法亟待弘扬，是的，于会大众信解未深啊，未固，是三初心受持者愿行未坚，对的，四既闻将毕而本门未宣，在大乘深妙奥义未备，而讲经的功德未圆。是的，大众心仰啊，入机忘失啊，因此啊，不揣自漏，愿效普贤菩萨行转法轮，拜众生行法之大愿，在此以十二万分真诚啊，可养之心，恳祈呀、啊。恳请老法师慈悲哀悯小人众等， 啊，不义的安宁这个字不能用哈。啊，一不舍众生，弘扬大乘之真心大愿，能于明年解下再来解续讲此经。果能如此，再是无等佛子的大幸，已是大乘佛法将再行之真道也。再次恳期长老慈悲呀、啊，不义学人之堂主为念，名下再来续讲法华，提醒长老慈悲。啊，是这样的，这个我当然是愿意，什么事情应该有始有终的把它圆满了啊，我当然是愿意。今年现在我不知道海老发表没有啊，也就是、啊、把这个第四卷讲圆了就停下来应该是有始有终的圆满啊，不能说在中间停下来的。我是这样的啊，但是你这说的你其中有一样是我完全同意啊，就是我也去过中国大陆，我感觉啊，中国大陆虽然这四十多年啊佛法不能正常的流通了，佛教被破坏的很严重啊，但是我看今天的中国大陆啊，是佛法是弘扬佛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佛教没有人，佛教的人不够，不说一点没有啊，人才不够啊，的确是需要栽培，但是这个栽培人才的事情呢、啊、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啊，这个、要发大心的人呢、啊、才能做这件事，那么呢这个学习的人呢也有很多人在学习哈、啊，但是种种的因缘呐、啊、就是很难说了啊，希望是啊能栽培人才能够成功，能够中国佛教啊也因而能够兴盛起来啊，我也愿意啊小乘佛法也能兴盛啊，但是就是互相能够啊和和的啊，不要就有我不要有你，不要这种态度，大家都在这里用功修行，这样子比较好。这是啊，这样记了名字啊，这是法藏法师，法藏法师您很好，你这封信呢写得很好，那么呢对这个法会的呀、啊、发起人啊种种的恩德也提到了，您写的很周到啊，但是对于我的赞叹呢再缩小一点，再缩小一点，我呀、啊、是很平常的一个人，但是我也愿意和各位共同的努力啊，此次啊法华经的法会大众啊得闻妙法欢喜踊跃，得位成有所怀利益啊不可称量，无奈老法师啊法务事忙，为何与今夏完其全毕，又新闻海公宣布与明夏续讲圆满法师，令我等大喜称庆，如冲击过来呼吁大王山，大众敲仰啊老法师名下之到来，如大汉之望云霓一般，弥陀佛，然而啊尚有一事心上怀忧惧，即老法师并未亲口对大众承诺此事，令尔等之心呢、啊、忐忑不安，阿弥陀佛，上堂届时有诸于世缘障碍，恳求老法师大慈大悲，无论如何排除万难啊，莫负于去，于名下再洒甘露，满众等求法之因望，今日于法会结束之际，仰期老法师能于大众之中啊亲口辞了此事， 肯定无疑，要不得忘教而乃快安乐。老法师慈悲，净其无疑尔等所求为凡，再不胜感戴之至。我刚才的说话里边啊，说到这一点啊，我愿意呀、啊，把这部经有始有终的全部的圆满啊，不愿意在中间停下来不讲的。这个我所以呀、啊、停下来呀、啊，我感觉我的体力、啊，我不要完全听医生的话哈、啊，我自己感觉我这个体力呀、啊。我还有能力继续讲，我自己是感觉这样的啊。但是我计算这个时间呢，要是这样的速度继续讲下去，要到十月，我说的是啊，就是国历啊，这个阳历，要到10月20号以后才能讲完。10月20号讲以后讲完，我还要到阜阳佛学院去。讲至少要2个星期吧，啊，那么要我又答应了台北的呀、啊，华藏讲堂要讲这个静坐啊，也就是讲这个禅的事，那也要讲几天的，这样加起来呀、啊，可能还要连阜阳佛学院至少要3个星期以上，还有别的地方啊，3个星期以上，10月20。我算那个时间呢，也要到10月21以后才能讲完。那么再加3个星期呀、啊，那么就到11月半左右了。好，要到11月半。这样子啊，我在美国的事情就有困难了，所以我只好啊，就是现在就停下来啊。我本来的意思多加2个星期呀、啊。如果剩的很少，就也就继续得把它讲完。现在我加2个星期也还是讲不完，还是剩下了好多，所以不如就现在停下来了。所以这个原因就是这么多。我内心里面呢，决定是愿意把它完全的圆满下来啊。我相信呢，明年虽然有什么事情。当然呢，那事情总是没有完的。不过我可以把这件事排在我的时间表里边呢，也还是在安居的时候来啊。那么就是决定明年安居的时候在这里啊。我们继续的学习啊。我看写信这位，他写的非常好。当然我决定愿意啊，我不愿意说谎话的哈、啊，如果是但是我你们不怕我讲的不好啊，我耽误你们的时间呢，我希望你们还来。这底下还有一封哈、啊，老法师多月来的辛劳，苦口婆心的引导，法语如甘露雨，洗涤小人心中垢秽。令学人犹如脱胎换骨，那么样吗？昔日出发菩提之心呢、啊，重现目前，很好。感激之情呢、啊，非言语所能及。今老法师法务繁忙啊，不能如期宣递《法华义理》，学人实感依依难舍。阿弥陀佛。唯今肯对佛菩萨坐前祈求业障魔障远离恶身，来年再有法缘亲近老法师坐下，与众共沾法喜。今学人以草草术语赞颂来表达学人对老法师施法与普利众生之为报法师法苦恩，今后勤彻不放逸。阿弥陀佛。好，这个我 们能有对于佛法有欢喜心呢、啊，非常好。这件事啊非常重要哈、啊。哦，说我师父勉励我，叫我去学啊，是说是我的好朋友啊，鼓励我去学啊，不一定有效。要本身对佛法有欢喜心啊，才有力量，才是有力量的。这个、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啊，我们是凡夫啊，不能不要说大话。但是啊，我们和打妄想一样啊，你这个正意念呢，思维这个道理，我要走这条路是将来是什么结果？我要走这条路将来是什么结果？你常常那么如理作意啊，他就把自己的颠倒心呢就会停下来，就有这种力量。所以我们看呢、啊，我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修行的法门呢、啊，实在都是内心里面的思想。无论是什么，不要说这是、啊、无相实相无相的微妙法门什么的，都是内心里面的思想，都是这样子。我们打妄想能够能打妄想，也就能够有可以正意念，道理是一样的。只是初开始的时候啊，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也不是太难，因为、现代的佛教啊，这个佛教的参考书非常多，还非常的方便。要五四四十五，1949年，1950年呢，乃至1960年之前呢，那个时候你想找一部适当的参考书还是不容易的啊。所以现在学习佛法应该容易，学习也非常重要啊，而用功修行也非常重要。这个只是学习啊，在能得到一个正知见，这是这些事啊是不容易。得了正知见以后啊，但是内身体我们舌头显示里面的毛病问题还没解决。如果你能够确定了一个法门呢、啊，按下心来呀、啊，用这个法门来啊来体验自己啊，那就能过了第一关。就没有问题了，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这个法喜也非常重要。阿弥陀佛啊，耽误各位时间很多了。这个法师提出两个问题哈、老和尚呢、昨天谈到禅定的问题，小僧有两个疑问呢、请老和尚慈悲开示。第一，佛陀是在四禅呢证悟缘起法，这句话、应该解释一下啊，就是佛得到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了，在四禅，在第四禅里面，在第四禅里面呢，思维啊，无明原形，心原识啊，此有故非有，此无故非无。啊，此生故必生，此灭故必灭，思维这个缘起的道理啊，那么而得无上菩提的，就是这个《佛本行基经》啊，或者阿含经都是这么说的。这个阿罗汉呢，必知佛也多数是在第四禅里面思维缘起的道理得必知佛道的。阿罗汉呢，不一定。有的阿罗汉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的阿罗汉是在未到地境里面得阿罗汉果。那么佛一定是在第四禅的啊。那么呢，又说他们夜睹明星而悟道啊，是夜间呢，夜间睹明星就是天要亮以前，太阳没出来之前呢，先有明星出来啊。那么睹就是看见明星而悟道。请老和尚慈悲开示啊，四禅怎么能开着眼睛啊啊夜睹明星呢？是的，这个法尊法师啊提过这个问题啊，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中国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啊，因为有文晓嘛，拿起笔就是可以写出来夜睹明星啊，睹明星而悟道，这文词也很美的啊，就这么讲。
我说是因为法尊法师啊，这就是在贬斥我们汉人佛教，因为他是在西藏里学这个学佛法，西藏的藏人呢的佛学院呢比我们中国人好像严格一点，你毕业的时候要召开一个辩论大会，等于是考试的啊，那么严格的呀，毕业了以后你及格了啊，给你个名义的。我们中国我们汉文的佛教好像不是那样。那么这上面说是他佛在四禅里入定，应该说是闭着眼睛哈。所以现在怎么说是能够睁开眼睛夜睹明星呢？有这个意思哈。这个话呢，这话这样说哈，要是能入四禅的时候啊，他的眼睛也可能是闭着，也可能是睁开，也不一定，也是可能的啊。但是问题是说，睹明星而悟道这句话呢，不过你看看那个原文，后来的人呢，后来人写出的文章考不住，你看看原文，啊，那原文我读的是明星处死，不是说睹明星，说这个。